要跟大家分享两段经文。这两段经文是多年来是非常激励我的，带给我力量。
我知道每次想到这两段经文，就带来了安慰，带来了鼓励啊，带来了力量。这两段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我不晓得你们可以猜得到吗？我会讲哪两段经文？我要讲的第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24章14节，主耶稣亲口的一个应许。马太福音24章14节，我想大家都很会背。主耶稣说，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啊，我想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很多人都会背啊。另外一段经文也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是什么经文呢？是启示录14章6到12节。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背，几乎不会背呢，大家也是应该很熟悉的啊。你们可以打开来看一看，启示录14章6到12节，也可以读到6到13节，是讲到三个天使的信息，或者说三个天使的警告啊。这里说第6节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那叫万民和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神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和上帝大怒了酒。我以为背错啊，这人也必和上帝大怒了酒，持酒正在上帝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杀。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的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字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这就是三位天使警告啊！我是背了一下，可能会背错一点，隔壁一两个字会背错吧。接着就是13节，对接受三天使警告的上帝的仆人渔民一个应许，一种安慰。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而死的人是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两段经文啊，我分三点来体会。第一点，这两段经文首先是两段奇妙的预言，已经获得了非常精确的应验。第一段预言，主耶稣在橄榄山上，那个时候主耶稣的工作快要结束了，当时主耶稣也看到犹太国的祭司长老公会的领袖，他们都拒绝了主耶稣所传的天国的福音。当时犹太国只有少数人接受福音，你们晓得犹太人他们要的，他们等候弥赛亚，等候基督， 他们要的基督是什么？要登上大卫的宝座，要复兴以色列国。他们要的是这个基督，啊，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罗马的统治，要复兴以色列国，使以色列国成为全世界最大强大的国家。他们等候盼望的这样一位基督，而主耶稣基督，他到世界上来，他第一次降生为人的任务，不是要登上大卫的宝座，要复兴以色列国，推翻罗马的统治。他第一次来，他要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流血舍命，为我们完成赎罪的大功，他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是主耶稣第一次的使命。所以主耶稣的这个使命，不是这些属世的祭司、长老、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所要的，所以他们拒绝主耶稣所传的福音。主耶稣在橄榄山上，他看到他为犹太人这些领袖们，他们的心地刚硬，不肯悔改，主耶稣心里很忧伤，他甚至也警告那些犹太人。有一次他说：“加布农啊，你有祸了，我在你们中间所行的神迹奇事，如果行在苏多玛、俄梅拉，他们到今天还可以存留到今天。哥拉逊啊，你有祸了，加布农啊，你有祸了。”主耶稣在这些，当他发出这些警告的时候，他心里头是很忧伤、很痛苦，他想最后要挽救他们。虽然这样，但是主耶稣他展望未来，他发出一个惊人的预言。主耶稣宣告说：“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当时的情况，不要说传遍天下，传遍犹太国啊，都遥遥无期，不能完成。但是主耶稣他预言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当主耶稣面对十字架的阴影，他知道即将要受难，要被定、被捉拿、受审判、被定十字架。但主耶稣他发出了这样的一种鼓舞人心的应许。主耶稣对门徒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跪我。”我们看这个预言到今天是不是奇妙应验了？啊，你看看现在是不是主耶稣说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是不是传遍天下了？今天啊，有人统计说，全世界是称信耶稣的人，把天主教也包括在里头，罗马天主教包括在里头，把这个啊东正教、基督教都包括在里面，加起来，现在全世界有20亿个信徒。罗马天主教他们宣称他们有10亿的天主教徒，东正教、基督教和东正教加起来也差不多有10亿，就是全世界是20亿个信徒，他们不管怎么样，他们是自称信耶稣的。占全世界人口差不多是1/3，全世界60多亿人口，每3个人当中差不多有一个是信徒，有20亿。现在全世界这个圣经的销售数量，圣经已经这个销售的数量早就超过了40亿本。现在每年我看到有个数字，在1998年。圣经的销售数量所加起来已经达到40亿本，而且现在每年都是几千万本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在印刷，在广传啊。圣经已经译成了300多种的文字方言，每年是几千万本的数量销售出去。真的，我们看到这个预言应验了，这个天国的福音真的传遍天下了。 也说明主耶稣来的日子非常近了。另外呢，我们再看三个天使警告，它也是个预言。这个三个天使警告呢，也要传遍各国各州各方各民啊。而且我们知道传扬三天使警告只有我们教会在传扬，因为其他教会他们都不明白单一的启示预言，也就不可能明白三天使警告。只有我们教会是继承了宗教改革家福音运动时代传道人对预言的一种讲解，我们继承了他们正确的讲解，而且发扬光大。我们明白了三天使警告，只有我们教会在传扬三天使警告。我们教会传三天使警告也不过是一百几十年吧，但是你看三天使警告现在是不是也已经不能说传遍，而是传到了各国各州各方各民啊。我们教会现在每年这个信徒发展人数很快，在基督教各教派当中处在领先的地位。我们现在一年啊，最近这些多呢，每一年差不多都要超过100万的信徒受洗加入我们教会。我们教会的信徒现在已经全世界超过已经1600几十万了。啊，我记得在解放初的时候，在1948年、49年，那个时候，1949年、50年，差不多那个时候了。我记得有一个数字，应该是这是可能50年了，全世界我们信徒这个我们国内的全国的信徒大概2万多，全世界的信徒大概是73万几千，而现在我们每一年增加的信徒就超过100万，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也看到这个预言的应验，说明主耶稣来的日子真是近了。这个天国的福音已经基本传遍天下，三天使警告也已经传到了各国各州各方各民，看到主来的临近。所以第一点，这是两段奇妙的预言已经得到了明显的应验。第二点，这两段经文也是两段鼓舞人心的应许。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预言的应验啊，天国的福音基本传遍天下，全世界差不多20亿的人自称信耶稣了，好像很欢喜。不过你仔细看起来还是很忧愁的。这个21亿个信徒当中，真正明白天国福音的有多少？真正心而悔改被圣灵重生的有多少？在耶稣来的时候能够真正得救的有多少？天主教自称有10亿的信徒，但是我们知道天主教他们已经所传的已经不是纯正的福音了，他们把上帝律法也更改了啊，10条诫命，我们的10条诫命，天主教他们的教义详解，他们的基本信仰，他的10条诫命跟我们圣经的10条诫命已经很大的改变了。第二条诫命不可拜偶像已经取消了。第四条当纪念安息的守卫圣日诫命已经改成了要纪念这个遵守星期天了。那么他改掉了第四条诫命安息天，又取消了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的诫命，那么他竟变成9条诫命了。那么他怎么做呢？也把第10条诫命呢，把它一分为两，分成2条诫命。一个第9条不可以贪人的妻子，第10条不可以贪人的财物，凑出了10条。他们把救恩的道理也改变了。一个天主教提倡要向玛利亚祷告，把玛利亚神化，说玛利亚已经升天了，玛利亚显灵了，玛利亚向很多人显灵多次，他们很重视这一点，说玛利亚显灵。那个过去那个教皇约翰保罗6世，这个教皇应该从品格来说了，他也是 历代以来教皇当中是一个品格高尚的教皇，就从人的观点来看，所以他赢得了全世界很多人好像对他很尊重啊。其实他的信仰了，实际上他真的啊，我们真的是缺少亮光吧。他非常崇拜玛利亚的，向玛利亚祷告，他就是玛利亚保护了他。他曾经有一次被刺，被谋害了，结果脱了危险，他认为是玛利亚保护他。所以这个约翰保罗六世他去世以后，在他的灵柩上面了盖了一块布啊，上面你们注意吧，看到那个画面有一个大写的 M， 这个 M 代表谁啊？就是玛利亚，他也称他是母亲啊， Mother 第一个字母也是 M， Mary 玛利亚第一个字母也是 M， 他这个大写的 M 呢，他称玛利亚是他的母亲一样的，保护了他。所以在天主教里面他传扬的已经不是纯正的天国的福音了，你听不到天国的福音了，也听不到上帝的全备的诫命了。当然我们不能说天主教啊都不能得救，千万不要这么说，得救不得救是上帝的审判的。天主教当中由于很多很爱主的啊，这个很爱主的信徒，他们没有亮光，所以我们不能说天主教徒都不能得救。但是我们知道天主教里面已经听不到纯正的福音，听不到啊上帝全备的诫命，十亿自称是十亿的信徒，其中真正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的有多少呢？啊，我们不能说一个都没有，因为就是在天主教当中也许爱主的信徒，主也没有丢弃他，有的是圣灵也会感化他们，他们也会悔改的啊。我们也晓得天主教有一些修女啦，甚至有一些神父也是很好的，很爱主的也有啊。有一些个别的很好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都不能得救，但是我们晓得得救的人数是很稀少的。在我们基督教当中怎么样？我看真正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的恐怕也是少数。我想到不要说这个其他教会，就是我们教会，我们信徒当中，我们现在1600几十万的信徒，我们当中真正的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的，主来的时候能够背提升天得着拯救的有多少？我看恐怕有一个统计，听说本会一个大学统计，我们本会的信徒啊，了解他们灵修的情况，有一个调查，问他每一个信徒每天有祷告的啊，每天有祷告的啊，有灵修生活的，看圣经的有多少？结果统计下来的数字是什么呢？有这个将近啊一半的人说他没有每天没有祷告读经灵修生活的，只有一半，差不多一半多一点点啊，50%，他们说他们每天有祷告读经灵修生活的，有一半他是没有祷告的。你们晓得一个信徒如果没有祷告，早上起来没有祷告，晚上临睡前也不祷告啊，单单安息天来聚会，或者单单有危险的时候，生严重的疾病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祷告了，平常没有祷告的，你们晓得一个没有祷告的基督徒就证明他还没有真正的悔改重生，他是没有属灵生命的。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重生没有重生的啊？我们再问一个问题，每个人自己可以知道， 如果我早上起来也没有祷告，晚上没有祷告，每天都没有个人祷告的，但是我是真的信的，而且我也很热心的，我安息日也去聚会的，我也奉献十分之一的，我也可以参加教会布道活动的，有这样的信徒，我们晓得他没有属灵生命，没有重生。你没有祷告什么呢？你没有祷告就说明你没有悔改认罪。一个没有悔改认罪的信徒了，他实际上没有属灵生命的。人重生以后有了属灵生命，这个属灵生命就和肉体的生命会交战，他就必须要祷告悔改认罪，求宝血洗净，求圣灵帮助他得胜，这是重生属灵生命的一个标记。我再说，我们信徒当中如果他没有祷告，没有重生，没有悔改重生，这是肯定的，但不等于说他们品格不好，你们千万要认识这一点，他们可能品格还是不错的，他们人还是很好的人。你们再想一个例子，你这个尼古底母啊，他来见耶稣啊，尼古底母是什么人？他就是一个法利赛人，德高望重的以色列的教法师，他很谦卑的来见耶稣寻求真理。你像尼古底母这样好的人，可是他没有重生，所以耶稣对他的第一句话就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其实耶稣这里的人若不重生，这个人就是包括尼古底母，就提醒尼古底母，尼古底母那个是没有重生。尼古底母听了以后，他起先有点反感，他对这个重生啊似懂非懂，但是他认为重生这个意思不好的意思，重生的意思就是要重新做人了啊，彻底的悔改了。他认为这些话你耶稣你对那个罪人讲，你这些话比较对他讲比较合适，你怎么对我一个法利赛人教法师德高望重的，大家都很尊敬我，你竟然在你的眼中我还要重生吗？他把重生想到的是不好的事情，只要彻底悔改是对罪人说的，他有点反感。你怎么知道他反感？他怎么回答耶稣的？他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重生呢？难道还能够进母腹再生出来吗？这句话是讽刺耶稣啊。他晓得耶稣讲的重生当然不是从母腹里生出来了，他以为是总是要重新做人啊，彻底悔改了，他就很反感，你怎么这么轻看我。那么他也是耶稣讲人已经老了，他这个人就是指着自己了。耶稣讲话是很机警的，他从来不伤害人的自尊心。耶稣并没有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上帝的国。如果这样的话，尼古底母真的要更加要跳起来受不了了。耶稣没有说你若不重生，耶稣说人若不重生，这个人是包括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要重生，尼古底母也包括在里头。可是尼古底母是法利赛人啊，自以为意啊，比较敏感，他一听说耶稣这个话，你显然把我也是包括在里头，所以他就反唇相讥啊，他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能重生呢？他这个人就是自己说的，意思我已经老了，我已经这么大的年纪了，什么重生啊？难道从母腹里生出来吗？耶稣不跟他辩论，耶稣又再次诚恳地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这个第二句话就解释了第一句话，我说的重生什么意思啊？就是从水和圣灵生。从水生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悔改受洗啊！你看施洗约翰当时传扬天国的福音，叫人悔改接受洗礼，就是悔改的洗礼。更重要的，从圣灵生，圣灵能够给人给我们悔改的心，真正悔改的心。接着耶稣对他说，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啊，这句话就告诉他，重生 更重要的是从圣灵生，这圣灵能够给我们悔改的心。如果没有圣灵给我们悔改的心，你即使接受了洗礼，这个洗礼也不能拯救我们。重生是要从水和圣灵生，更重要的是从圣灵生。从圣灵生的就是属灵生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这句话就等于是回到了尼哥底母。我说的意思不是，当然不是从母腹里生出来，从母腹里生出来人就是肉身。就算是能够重新投胎再生下来，人就是从肉身生的，人就是肉身。重生也不是靠自己彻底悔改立志重新做人，你靠自己自我改造他才换过立志做个新人，你靠自己，人就是从肉身生，也不可能重生。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这从灵生的就是灵。好，我现在不讲这个道理。总之呢，尼哥底母这样好的人，他也没有悔改重生。主耶稣对他讲了重生的道理，他当时起先有点反感，有点误会，但后来主耶稣讲到后来，他也受到感动。他虽然当时没有完全明白，他回去以后把主耶稣讲的重生的道理他反复的思考，他后来真的悔改重生了。他最后他听到耶稣讲重生道理，他很稀奇啊，觉得好像很难以理解，很抽象。耶稣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说圣灵生也是如此，圣灵虽然看不见，它怎么进到你心里，什么是你悔改重生，你看不见，但是它的效果你会看得到。就好像风你看不见，但是风吹过了有响声，你就知道有风经过了。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真正重生的一定有属灵生命的表现。尼哥底母最后问，怎能有这事呢？有点相信相疑，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呢？耶稣首先责备他，温和的责备他的不幸，他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你还不明白吗？我跟你们说地上的事，重生是地上的事啊，每个人都要重生的，你尚且不信，我如果跟你们讲天上的事情，你怎么能够信呢？除了那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耶稣在这里显露了自己神性，因为尼哥底母起先见耶稣的时候，父子我们知道你是从上帝那里差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不是从上帝而来，无人能行。他自认是耶稣是先生，真理的老师，能够靠上帝的大能行事情神迹，其实远远不够。主耶稣不但是我们真理的老师，他更是我们的救主，他是上帝的儿子，在这里就暴露了。然后主耶稣还是怜悯他的无知，就回答他，怎么能够有这事呢？约翰福音3:15，主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铜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在这里主耶稣第一次预言要钉十字架。主耶稣知道，主耶稣也说，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吸引万人归向我，摩西怎样举铜蛇，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要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后来尼哥底母真的就是因着主耶稣这一次重生的道理，他真正悔改重生了。你们看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啊，尼哥底母的信心反而更加刚强了，门徒都信心动摇了，都不理解耶稣怎么会被钉死的。尼哥底母想到主耶稣早就预言了他要钉十字架，当他看到主耶稣钉十字架，他就想到耶稣所说的话，摩西在旷野怎样举石，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信徒当中没有重生的，我们不要歧视他，我们绝对不说没有重生的信徒是假信的，不是，他们也是真的信，他们不是品格不好的人，他们有的时候 很热心爱主也是有很好的品格的人，但是 却没有真正的悔改，被圣灵重生。我们教会当中有一半的人，他没有祷告的肯定没有重生。那么已经说有祷告的是不是已经重生，也不一定肯定。我们要真的要了解，一个人假设早晚没有祷告的，肯定没有属灵生命，没有悔改重生的经验。假如有祷告的，还看到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他每天祷告都是求平安、求健康、求赐福、求这些事情，他没有重视主的救恩，天天悔改认罪，追求神圣，生而有圣，爱上帝爱人，说明他还没有重生。总之啊，我们一方面听到我们的信徒啊发展这么快很高兴，实际上真正悔改重生还是很少数。我想到上帝讲到以色列的情况，先知以赛亚看到以色列的情况，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以色列人虽然多如海沙，但得救的不过是所剩的余数。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可以说多如海沙，但是我不敢说得救的所剩的余数。圣经上没有说，我们不要随便说。但是主耶稣说过一句话，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一方面看到有21个信徒自称信耶稣了，我们不要高兴得太早。这21个信徒当中，是不是真正明白天国的福音了？是不是真正心而悔改，被圣灵重生，得到属灵生命，成为上帝儿女了？不一定，恐怕还是极少数。再说三天的警告传篇，我们信徒也这么多了，其实真正明白三天的警告，真正信而悔改重生的信徒，那就讲到我们教会恐怕也是少数啊。我真的我可能看到的华人教会，真的是华人教会看到情况比较多。我们全世界，我们信徒1600多万，我们发展的不平衡。在有些国家我们的教会非常兴旺，在菲律宾这个国家啊，天主教的国家，我们的信徒现在超过100万了。是十几年前我听到他们有50万的信徒，哎呀我真是很羡慕啊，他们信徒这么多，神国发展这么快。等到我退休以后，十几年以后，他们已经100万，超过100万了。在香港，在台湾几十年，现在信徒像香港名义上只有4000多点人，安息天经常聚会的每一个安息天只有1000几百人，很可怜的。台湾香港有700多万人口，只有4000多个信徒，经常聚会这1000几百人，台湾信徒大概要多将近多一倍，聚会的人数也多一倍，但是台湾有2300万的人口，很可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教会这种情况，心里实在是很忧虑啊。但是当我每一次想到这两段经文是两段鼓舞人心的应许啊，在主耶稣再来之前，这个天国福音要进一步传遍天下，三天警告也要进一步传遍各国各州各方各民，这是主自己的工作啊，一定有大的复兴的场面要来到。今天我也讲了，我们通过完育的复兴，上帝的渔民准备好接受完育的召唤，这个天国的福音要进一步传遍，三天警告要进一步传遍。好，这是第二点啊。这两段经文，首先第一点是两段奇妙的预言都已经明显的应验，第二点这两段经文是两段激动人心的应许，就是应许在主来之前，天国的福音要进一步传遍天下，三天的警告要进一步传遍各国各州各方面公民，这是第二点。我再讲第三点，这两段经文指出了我们两大使命、两大任务，我们所要传扬的两大信息。上帝给我们教会两大使命，那接着我们传两大信息，哪两大信息啊？ 第一个清晰就是要继续把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天国的福音，使徒约翰开始的时候就传了，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主耶稣也传扬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也被称为上帝国的福音。在马可福音一章，主耶稣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天国的福音不但两千年来传，而且其他各个教会都在传，不但是我们教会在传。到今天，虽然天国的福音基本传遍天下，实际上我们晓得，现在全世界只剩有20亿的信徒，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他们认为信了耶稣，可能我们仔细再看看，他们真正明白天国福音的，恐怕还是少数。有很多虽然信了主，他不明白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有一个使命要继续把这个天国福音要传遍天下。现在全世界不信主耶稣的人还是多数，在我们祖国我们有13亿的人口，我们基督徒不过只有几千万，绝大部分都没有信主，这些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首先要把天国的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我们传道有两个大对象，永远不要忘记，一方面就是所有没有悔改信主的人，他信佛教的也好，信道教的也好，不信神的也好，他们没有明白上帝大爱，没有明白耶稣基督，没有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的，他们都是我们救灵的对象。在我们国家13多亿人口，大部分都是没有信耶稣，都是我们传福音救灵的对象。另外呢，就在教会当中，不管是天主教也好，星期天教会也好，我们教会也好，教会当中凡是没有真正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的人，仍旧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继续的把天国福音传给他们，天国的福音是大有能力的这个福音我明天要跟你们专题研究，这个非常重要的道理，这个福音就是主耶稣的救恩。福音不但是带来主的宝血的功劳，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且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带来主的圣灵的大能，使我们离罪成圣，爱主爱人。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天国的福音实际上是大有能力的，天国的福音就是主耶稣全备的救恩。救恩做什么功用啊？常常有的是把救恩跟律法对立起来，这其他教会是错误的认识，我们教会说现在也有受到影响。其实救恩就是为了赦免我们违背律法的罪，就是帮助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如果不是亚当夏娃违背了上帝律法吃了禁果，根本就不需要救恩，没有堕落的天使不需要救恩，其他星球上无数的生灵他们没有犯罪堕落，不需要救恩。为什么我们人类需要救恩啊？因为亚当夏娃吃了禁果犯罪堕落他吃禁果，有人认为这是很小的事情，其实不是小事情啊。我曾经问过一个大家一个问题，我说亚当夏娃吃禁果，你们想想看他犯了哪几条诫命，你们想一个很有意思吧。我看到有几个人很有意思，他说他每一条诫命都犯了。我说你解释给我听听，怎么样每一条诫命都犯了，究竟犯了哪几条诫命我跟他们讨论了，我自己想了一下了每一条诫命都犯了，我还不敢讲，我想至少安息天他们也犯吧，可能他也讲也犯安息天了，他没有纪念安息的思维，甚至不去管其他明显的犯哪几条啊不可偷盗，不可起贪心，是不是啊？上帝多么爱我们啊，整个世界6天创造都是为人类，都是为人类享用的，又造了伊甸园 一切的美国啊，树上的果子，生命树都可以吃，唯独上帝保留了一棵树，分别三恶树，原文是紫善紫恶树的果子，不让人吃。可是亚当夏娃，你不管怎么样，你受了魔鬼欺骗引诱，你还是吃了，你这是侵犯上帝的主权，不可偷盗，也是犯了偷盗吧？上帝不在了，你就吃禁果了吗？偷吃了，不可起贪心，也是贪心了吧？尤其想到上帝对我们无限的大爱、宏恩大爱，我们去不遵守上帝命令，这是忘恩负义啊，辜负了上帝对我们无限大爱。我算了一下，我们喝了一条一条，除了安息天好像不大明显以外，其他九条诫命每一条都犯了。你们会想一想，正因为亚当吃了禁果，违反了上帝诫命，成为一个将亡必死的罪人，主耶稣才需要来救赎我们，为我们舍命赎罪，带来了救恩。救恩做什么用上用啊？救恩就是要赦免我们违背律法的罪，要帮助我们遵守律法，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上帝爱人。啊，有的教会很轻视律法，说律法的要求很低啊。圣灵，我们现在新的时代，圣灵的恩膏教训我们，要求更高，这是错误了。上帝的律法的属灵经义是无限的残酷高深，十条诫命的两大总纲要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这个要求多么高，四个敬啊！我又是讲到四个敬怎么来体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还要爱人如己。十条诫命的属灵经义要求我们心灵意念言语行为全然成圣，爱主爱人。比如讲不可杀人，不但包括不可恨人，不可以发脾气，不可以骂人，这是从消极方面的解释的。即这方面啊，见死不救，见难不帮，不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的人，也在更高的含义上犯了杀人的罪。这就是上帝对先知以西结所说的话，他说：人子啊，我照样令你做以色列像守望的人，我如果差遣你去警告恶人，你不去警告他，恶人要死在罪恶当中，我要向你讨他上面的罪。你看到义人如果犯了罪，你不去劝诫他，这个义人因自己的罪灭亡，我要向你讨他上面的罪。假如你劝诫了他，他离开了他的罪，他最后得蒙拯救，你也就自己脱离了自己的罪。所以不可杀人这条诫命，它的属灵经义是非常高的。我们没有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就是这个更高的含义上就犯了杀人的罪。所以保罗就是体会到这一点，保罗谦卑地说，他说我传福音原来是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我如果甘心去做这个事，我必得赏赐，我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所以属灵十条诫命的属灵的经义啊，无限的残酷高深，可以说全部圣经的道德教训都是在发挥上帝律法的属灵经义。主耶稣完美的榜样也是为我们留下了遵守上帝律法的最完美的典范。有人说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恩膏我们，比律法的要求更高了，这是错的说法。圣灵要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律法的经义，能够实行律法的经义。主耶稣是被圣灵无限量充满的，但是主耶稣非常尊重上帝律法，把上帝律法放在心里。在诗篇里头有一个预言论到主耶稣自己的，主耶稣在预言当中说，看哪，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那是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存在我的心里。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被圣灵无限量的充满，但他非常重视上帝律法，把上帝律法放在心里，他不断的去体会发挥律法的属灵经义，彰显律法的属灵经义。主耶稣就是活的律法， 遵守律法的完美的典范。所以天国的福音也就是要赦免我们违背律法的罪，要帮助我们遵守律法，离罪成圣，生而又生，爱上帝而爱人，使我们能够效法主耶稣，变成主耶稣的形状，使我们要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上帝的律法就是上帝本性的反应，上帝旨意的启示。上帝就是爱，他的律法总纲也就是要爱，尽心尽意爱上帝，爱人如己啊。这个天国的福音其实是包含了得救的根本要道，我们要甚至求主帮助我们把天国的福音大有能力传扬。我们看天国的福音不但我们教会要传，其他教会也在传，有的教会呢传错了，也有传的是一个错误的片面的福音，一次相信永远得救都是错误的，但也有的是传的很纯正的福音。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卫理公会的创始人啊，卫斯理约翰，他的一生，他当然没有传三天的警告，他不明白单一的启示预言和三天的警告，他一生就是传扬天国的福音，他把福音跟律法起来结合起来传扬，大有能力。怀斯姆在三恶之争上，在三恶之争这本书上是非常推崇啊，推荐这个卫斯理约翰。他说卫斯理约翰是上帝重用的仆人，他为主传道超过了半个世纪，他一生所引领悔改受洗的信徒超过50万。所以天国的福音是大有能力的，三恶之争当中引证了卫斯理对律法福音的他的传讲，某些教训都引证了，他把律法和福音结合起来传扬，大有能力。而且我们知道卫斯理他早期传福音了，他自己都没有真正的重生蒙恩得救，他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当时传虽然做传道人了，神学院毕业了，但他的传道的工作是毫无力量，他是严格遵守上帝律法的人。所以当时啊，有些人给他取了一个词号，说他是守律法的人，那个英文啊 Methodist， 他们这个教会就是等于是守律法的一派了，是好像这个是一个贬义，不好的意思的。卫斯理他当时虽然他也愿意爱主，愿意遵守律法啊，愿意逃出喜悦，愿意为主做工，但他没有真正的重生所灵的生命，他依靠自己，他做不到，他的传道也没有效力。后来你们看到上次身上有讲到他的悔改的经历，你们看到吧？有一次他在一个大船上，一条海洋人啊，大人啊，在那个人船上，他遇到了一些德国的摩拉维亚的信徒，他们也就是胡斯野卢的他的门徒的一派弟兄会，他们是非常爱主的。那一天呢，忽然船上起了一个狂风啊，一下子把那个船上那个主的一个桅杆了折断了。这个桅杆一折断了以后了，这个船就是晃来晃去啊，简直危险不得了。他看到整个船上的英国人啊都尖叫起来啊，一片混乱。这个时候他注意到摩拉维亚弟兄当时在船板上聚会，他们正在唱赞美诗，他们竟然一点也不惊慌，没有一个人逃命，他们仍旧在那里镇定，坚持在那里继续唱诗，继续唱赞美诗，继续聚会。哎呀，他看了以后很受感动。后来事后啊，卫斯理就问他们，他说当时你们不害怕吗？这个桅杆断了，这个船晃来晃去，你们怎么一点不害怕？他们说感谢主啊，我们当时没有害怕。他又问，那么你们的妇女跟小孩子他们惧怕不惧怕呢？感谢主，他们也没有惧怕啊，他们信靠耶稣的爱，信靠耶稣的保护， 他们没有惧怕。在那个整个的船上慌乱的情况，他们能够坚持聚会，大声的赞美上帝。哎，他真是感动。后来下了船以后，卫斯理他们从德国到英国的，卫斯理就跟他们交往做朋友，结果他们就把这个福音的道理传给他，就是胡适野路十五世纪的宗教改革家胡适野路所传的这个啊福音的纯正的福音啊，天国的福音啊，所谓天国的福音就是福音啊，福音能够使我们进天国，就成为天国的福音。全部圣经只有一个福音，但是有很多不同的名称，称它是平安的福音、恩惠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因为福音能够使我们得平安，称它是平安的福音；能够使我们蒙恩惠，就称它恩惠的福音；能够使我们进天国，就称为天国的福音。也有一次称为上帝国的福音，啊，荣耀的福音，福音能够使我们得荣耀，还有永远的福音。我们本会常常讲永远的福音，实际上就是福音啊，福音只有一个福音，没有两个福音啊。永远的福音就说明福音它的功效，从亚当夏娃到幕后，它是永不改变的。啊，福音都是依靠上帝的羔羊，看到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靠着上帝的羔羊得蒙拯救。这个福音啊，上帝的羔羊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福音是永不改变的，都是一个福音。结果卫斯理一吸收了这个胡适野路这个福音的信息啊，他真的他悔改重生了，他的心里像一团火一样了，从此以后他的生命改变了，天国的福音是大有能力了，是他完全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被圣灵重生。从此以后，从此以后他的传道大有能力，以后他的传道他仍旧重视上帝律法，但是他把福音跟律法结合起来传扬，大有能力，感动了一生，引领了五十多万的信徒受洗加入教会，是上帝所重用的仆人。我们今天上帝愚民，我们也要求主帮助我们对主的福音啊，要更深的、更全面的、更正确的理解，使我们能够把这个福音大有能力的传扬出去，叫人吸引万人归向他。主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必吸引万人归向我。我们要高高的举起十字架的救恩，这也是怀斯摩一直教导我们的，这传道良珠里面教导我们的。怀斯摩甚至讲到啊，我们每一次讲道、每一次唱诗、每一次祷告，都要把救恩作为我们的主题，我们一定要把救恩跟律法一起传扬。怀斯摩他是用福音，我们要把福音和律法一起传扬，就那个大有能力，能够使人信而悔改的生命，并且得到功夫更丰盛。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大的使命，传扬天国的福音，使人信而悔改的生命可以得到更丰盛。我们每一次真的，我们晓得福音本是上帝大能要拯救一些相信的人，任何一个罪人他可以被上帝的爱感动，立刻信而悔改得蒙拯救。罪人得救不是一定明白很多的道理，我们千万要记得这一点，不是说明白很多圣经道理他才能悔改重生，也不是说要等到他把自己的坏习惯、坏的脾气改掉了他才能够重生。我们靠自己改不好自己的，靠自我改造一辈子也不可能重生，重生完全是属于圣灵的大能。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会传扬福音。我们看到十字架的强盗临死前立刻信而悔改得蒙拯救，我们还看到那个税吏长撒该也是个很明显的例子。这个税吏长撒该，你晓得税吏在犹太人看来就是罪大恶极的，尤其是税吏长更是罪魁。法利赛人说，对税吏、对娼妓、对这些罪人啊，你不可以请他的安，不可以跟他一起吃饭，更不可以到他家里过夜。但是人是看外表，上帝看内心。税吏虽然堕落了、罪大恶极了， 他的心灵没有完全刚硬到不可能悔改的地步。这个税吏也有很可爱的地方，他从来没有听见耶稣，没有看到过耶稣，他没有见过耶稣，也没有听到耶稣讲的教训，更没有看到他的行的神迹奇事。但可能他家里的人，可能他的太太，可能他的亲戚朋友啊，哎，见面的时候把耶稣所讲的教训啊，把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讲给他听，可能这样子，他已经听了，已经很受感动，他就对耶稣有一种感情了，但他从来没有见过。他想啊，我有一天哪一天我能够看到耶稣，看看就好了。他想耶稣是什么样子啊？耶稣一定是非常有爱心的，但是耶稣一定也是非常神圣威严的。他是上帝的儿子，人类的救主是基督。他在想象当中，但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就很喜欢看看耶稣。你们看那个四福音，主耶稣知道他的心愿，上帝知道他。有一次机会来到了，可能是下班的路上，他是个税吏长啊，他每天要到税务局，罗马政府税务局上班的，上午上班，下午下班，所以其他的犹太人可以去听耶稣讲道，看耶稣行神迹，他没有这个时间。但这一次他下班的路上机会来到，看到耶稣来了，许多人拥挤了他，他心里多么激动，他想看看耶稣，但是他很自卑的，他不敢，他人又矮，看不见耶稣，他也不敢对大家说让开让开啊！他到耶稣面前当面，他没有这个勇气，因为法利赛人教导是税吏和娼妓这些罪人啊，不可以请他们，哎，不可以和他们吃饭，不可以在他们家里过夜，他一种慈悲的感，他不敢这样去见耶稣。怎么办呢？人又矮又看不见，但又想看耶稣，忽然看到马路旁边一个矮的桑树啊，哎，他就爬上去了。这个桑树呢，一爬到这个矮的桑树上面呢，他就人就居高临下，他就看到耶稣了。他不过想要暗中看一看耶稣是怎么样子的，他心满意足了。当他正在出神看耶稣的时候啊，谁知道主耶稣突然来到树下，主耶稣就站着停下来了，抬头对他说：“撒该，你快从树上下来，我今天夜里要住在你的家里。”我想这句话了，首先是他大吃一惊，哎呀，我被发现了，我这个偷偷看耶稣好像不礼貌，我被发现了，而且连我的名字都叫出来了，首先有点大吃一惊吧。随后他就被主的爱感动，对呀，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基督，是救主，他当然知道我的名字叫撒该。不但他知道我叫撒该，他知道我是一个税吏长，我是罪大恶作的，恶界的敲诈勒索的，但是他怎么不嫌弃我？他愿意今天夜里要住到我的家里，这简直是做梦都不敢想的。所以他就欢欢喜喜的下了树，准备接待耶稣。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犹太人就批评耶稣了，论断耶稣了，你看这个人竟然到税吏长的家里过夜。撒该可能是一个税吏长，很有名，他是个税吏长嘛，很有一定的地位，很多人都知道，就批评耶稣。他知道耶稣因为他的缘故蒙羞辱，他被主的爱感动。一个人的悔改很奇妙的，就在那个时候圣灵给他一个悔改的心，他完全被主的爱感化，他真的彻底的悔改了。他的悔改是少有的，他立刻当了众人面前要为耶稣做一个公开悔改的见证。他大声地对耶稣说，也讲给周围的犹太人听，他说：“主啊，我愿意把我一半的钱财赠与穷人，我如果讹诈了谁，我要还他四倍。”你看他的悔改多么彻底。圣经上说撒该是个税吏长，也是个财主，财主都是爱财如命的，钱财就是他的偶像。但是你看看他，当他现在被主的爱感化的时候，钱财已经对他已经是身外之物， 已经没有一种力量了，甚至他看穿这些虚浮的钱财。他说，主啊，我要把我一半的钱财去收集穷人，如果我敲诈勒索了谁，我要还他四倍，用最高的要求要求自己。当时他做这个见证的时候，耶稣的心灵都激动啊，耶稣当时都欢乐起来，很激动的说，耶稣说，今天救恩临到了他的一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耶稣看到撒该悔改了，他的全家都会悔改，耶稣要坐在他的家里，把天国的福音传给他全家，他们全家都会信而悔改，得蒙拯救。耶稣的欢乐，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说明一个罪人，甚至像税吏长撒该，在人看来是一个罪魁一样的，他那个立刻被主的爱感动，立刻那个悔改，他的罪立刻得到宝血洗净，他的心灵立刻被圣灵重生，有属灵生命。你说撒该这个悔改了，他是不是重生了？所谓重生，一个人第一次信而悔改，被圣灵彻底的悔改的经验，就是重生的经验的开始。重生的生命也就是悔改的生命。不但税吏长撒该是这样子，还有那个撒玛利亚的淫妇，他来打水，你们记得吧？耶稣在雅各井旁休息，一看到他来，耶稣知道，看到他那个样子也是垂头丧气的，活在世界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耶稣也得到圣灵启示，知道他已经犯罪堕落，已经自暴自弃。但是耶稣产生了怜悯的心，要挽救他。耶稣就用短短的几句话向他传福音，结果这个妇人立刻心而悔改啊！你看后来谈了几句话，耶稣的门徒买东西回来了，不理解耶稣为什么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讲道，可是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已经被主的爱感动，已经完全悔改了，他当时打水都不打了，那是中午，本来他来打水了，可能他回家去要煮饭煮菜要喝水，他现在水也不喝了，饭也不想吃了，他把水罐留给耶稣，耶稣没有喝，留给门徒喝。他去做什么？他去为耶稣传福音了。他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讲出来了，莫非他就是基督吗？他这个见证是大有感化力啊，他是流了感激的眼泪，悔改的眼泪做见证的。他感谢耶稣指出了他的罪，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所有的却不是你的丈夫。他感谢耶稣指出他的罪，他已经完全悔改了，他相信耶稣愿意饶恕他的罪，因为耶稣在指出他的罪以前已经应许他，你若知道我是谁，你必早求他，他早就给了你活水，这个活水在你里头成为泉源，一直到涌到永生，喝我所会喝的水就永远不渴。他想，耶稣知道我是这么一个罪人，罪大恶极的女人，但是他愿意饶恕我，愿意允许要赐给我永生的活水，他完全被主的爱感化了。结果因为他的见证，很多人都信了耶稣，因为他做见证，不但是因为这句话感动了人，而且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含着悔改的眼泪，感恩的眼泪，人家就看到他身上奇妙的变化。他过去是一个罪人，他的罪在脸上都会看出来，但现在得蒙主耶稣的救赎，他已经悔改了，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他的心中大有感化力。罪人能可以立刻信而悔改，得蒙拯救，我们要记得这一点。我们传福音也好，我们每一次讲道也好，经常宣扬上帝的大爱，宣扬主耶稣的救恩，也就是主的全备的福音。福音本是上帝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要对慕道友说， 你虽然现在还没有悔改信耶稣，你现在来得及，只要你现在你愿意悔改，愿意相信，恳求主耶稣拯救你，立刻可以得到罪的赦免，立刻得到心灵重生，立刻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我们要传这个福音，福音能够使人信而悔改的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们的老信徒也不断的需要传福音，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福音能够使我们不断的因信称义，不断的靠主成圣，主的宝血不断的洗净我们的罪，主的圣灵大能不断的使我们离罪成圣。我们不但罪人需要福音啊，我们信徒，我们传道人，我们一生都需要福音，我们时时刻刻每天不断，终生不断，我们不断的需要主的宝血，靠了主的宝血功劳而得蒙赦罪，得蒙称义，不断的需要靠了主的圣灵大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上帝爱人。福音真是非常宝贵。有的人在传福音，传福音好像老是想到对罪人传福音，其实我们信徒还要在福音的正道上深耕建造，在主的救恩当中深耕建造，做成得救功夫。福音是大有能力的，我们第一个大的使命就要继续的传扬着天国的福音，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第二个大的使命，传扬三天警告。我们对所有没有信主的人，我们欠他们福音的债，他们灭亡我们有责任，我们欠他们福音的债，我们有责任把福音传给他们。而对我们几千万的基督徒国内，我们欠他什么债？欠他们三天警告的债，欠他们没有守安息天的债，他们没有守安息天，责任还是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把这些现在真理的信息大于能力传给他们，没有把三天警告传给他们。我们要传扬三天警告，首先自己要明白，你要明白三天警告，就得明白单一的启示的预言。比如你要明白第一个天使警告残忍审判，你至少要明白单一理两章、七章、八章、九章的预言，你才能够真正明白。而且你还要明白救恩的道理、律法的道理，你要明白圣所的道理，你才能够明白第一位天使警告。第二位天使警告呢，巴比伦倾倒了，你要明白什么叫巴比伦啊，你要研究启示录十七章，你要明白十七章，你要先研究启示录十二章、十三章、十七章。你要明白第三位天使警告，禁止人拜兽，拜兽像兽的印记。什么是兽啊？什么是兽像啊？什么是兽的印记啊？你一定要明白启示录十三章第一个兽、第二个兽、两个兽，你才明白什么叫兽、兽像、兽的印记。你还要明白启示十七章大鹰伏骑在棕红色的兽上，你才真正能够明白三天的警告。不然的话，我们也是一知半解的，我们不能够满足于啊，我知道了大概什么意思就够了。我们要真正的把我们的信仰扎根在预言上面，你要透彻的明白这些预言。三天使警告是大有能力的，所谓晚雨复兴就是第三位天使大声的呼喊，所谓晚雨复兴就是十八章的另一位天使警告的传扬的高潮，也就是第七章该隐天使的工作的高潮。我们要传扬三天使警告大有能力了，你不但要明白这些预言，明白这些重大的真理，而且你一定要把福音跟三天使警告一起传扬。所以怀斯姆说，如果我们要有第三位天使警告的能力和精神，就必须要把福音跟律法一起传扬。我们传扬三天使警告的目的，就是叫人信靠主的救恩，悔改自己的罪，遵守主的圣日，战胜这个幕后的空前考验，啊，将来有一个空前的考验，在基督复临之前，就是安息天和星期天的争论，上帝的印记和兽的印记的征战。 上帝律法和人的律法的征战，我们究竟是忠于上帝，遵守上帝的诫命，遵守主的圣日，还是顺从人的法律，遵守人的日子，所定的日子？这个斗争在美国欧洲是最典型的，要应验，而且这个也会扩散到全世界所有地方。我们现在可能有人说美国怎么会自由民主国家，怎么会禁止人守安息天，杀害守安息天的人，好像不理解。其实很简单，这个事情发生在文艺复兴的开始。我们现在教会不冷不热，或者我们软弱无力，我们的工作也开展不起来，我们信徒人数也不很多的时候，不会有逼迫的。什么时候我们圣灵完于拍掌，我们大有能力，神迹奇事能够把这个三天警告，把这些安息圣灵传开，很多的守星期的信徒都调转脚步遵守主的圣日，你看看那个时候逼迫是不是会来到。美国就是这样的，美国星期天法案很快就要通过了，但他通过不会马上有逼迫的。为什么？像欧洲已经通过了星期天法案很多年了，美国已经二三十个州已经通过了星期天律法了，全国也会很快通过了，通过也不会有逼迫的。因为怀斯摩早就得到启示说，他说星期天法案没有通过的时候了，我们本会的信徒应当尽量的反对他通过。假如我们的信徒是议员，国会的议员，要尽量反对这个法案的通过。但是如果这个法案真的通过了，你就不要去触犯它，你不要去，他既然禁止你星期天不可以做生意，不可以开工，不可以念书，你不要去故意抵触它，你应当把星期天献给主做传道的工作。假如你去故意触犯他，你受到逼迫，会影响到我们整个教会，对圣公并没有帮助。所以怀斯摩早就得到启示，因为有的信徒就问他，假如星期天法案通过了，我们应该怎么做？怀斯摩说你不要去触犯他，你利用星期天传福音，教会也可以利用星期天来聚会传福音传道，信徒也可以个人去布道，有的人可以在家里写作，你不要去违反国家律法，他就不会逼迫你。但是最后逼迫怎么来到？最后他不但是强迫你守星期天，你还有办法对付，他最后禁止你守安息天，安息天不许你遵守了，逼着你安息天去工作去劳动，安息天考验就真正来到了。但是怎么会做到这一步呢？美国的欧洲国家怎么会他是要逼迫你守安息天的人呢？在一般的情况下不会，像现在你教会，我们教会现在还没有大大的复兴，缺乏能力，他们不会来逼迫你的。但是有一天圣灵完一陪降，圣徒们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行神迹奇事。你要晓得一行神迹奇事我们现在信徒好像不很多到那个时候圣灵一陪降，信神迹奇事，甚至我们能够叫死人复活，叫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一下子轰动了，许多不信的人也都要到教堂里来听到了，许多的其他教会信徒也都要来研究这个你们的传的安息天道理了。假如我们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一天讲到成千上万的人悔改，成千上万的信徒调转脚步守安息天，你看看那个时候逼迫就来到。美国就是这样的。所以怀斯摩说，在大艰难时期一个小艰难，小艰难实际上是个逼迫。小艰难是怎么造成？随着文艺复兴来的，文艺复兴了，很多的信徒调转脚步离开了巴比伦大城，这个时候会激怒巴比伦的势力，带来空前的逼迫。但是四个天使继续执掌四方的风，小艰难时期不会有总体的斗争， 所以三个字真非常重要，撒旦假冒基督福音啊，这个下个命令守安息日不能做买卖并且被杀害，这个命令不是在小艰难时期发出的，是大艰难时期发出的，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一人寻到啊。我现在晓得像他们生命之光游戏研究预言他们搞不清楚，他们把这个都把它放在小艰难，撒旦假冒基督福音啊，杀害很多守安息日信徒，这个都是没有根据的，圣经上也没有说，怀斯姆主说堂都没有说，他们主要是误解了单一的十一章末了一段预言啊，在传这个错误道理。你看看，仔细看看三二四章，三二四章讲得非常清楚，三二四章讲到最后的警告，三十七章最后的警告就讲到小艰难随着三天警告 大有能力传开，进入了巴比伦的这个势力，带来了逼迫啊。接着三十八章就是大艰难时期哦，应该三十八章小最后警告，三十九章大艰难时期，四十章上帝子民蒙拯救啊。这个三个子孙你们仔细看，你们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今天要三天警告啊，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去深入全面透彻的去了解啊，我们要把上帝的大爱耶稣基督接到三天警告里头，是我们所传扬的三天警告大有能力，那个是千万的人悔改归向主，这就是我们主给我们教会的两大使命，所要传讲的两大信息，这个两大信息都是大有能力的，天国的福音就是大有能力的，幕后的三天警告也是大有能力的，三天警告一定要和天国的福音结合起来传扬，才能够大有能力啊，那个世人信而悔改的生命得的更丰盛。怀斯莫说，我们传讲单一的启示预言一定要联系着以下的话一起传扬，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救恩啊，除去世人罪孽不但是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是我们离弃我们的罪，上帝的羔羊是大有能力的，上帝的羔羊他不像旧约时代那个羔羊杀死了为我们赎罪，上帝的羔羊虽然为我们死了他也复活了，他现在在上帝宝座前，而且羔羊是大有能力的，他的头上有七角七眼，就是上帝的七灵，圣灵也被称为基督的灵，奉基督的差遣往普天下去的，所以我们的救主上帝的羔羊是大有能力，不但他的宝血能够赎罪，他的圣灵大能可以使我们能够得胜我们的罪，上帝的羔羊他是万族之主，万万之王，将来巴比伦的势力啊，大英夫巴比伦大臣要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啊！上帝羔羊大有能力，我们研究预言要跟上帝羔羊连起来，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要把天国的福音和三天的警告结合起来传扬，就能够大有能力，就能够复兴教会，就能够拯救生灵。好，我今天讲的啊，两段激动人心的经文，真的这两段经文，我多年来我一想到这两段经文带给我安慰，带给我鼓励，带给我力量，这两段经文是两段奇妙的预言，都已经完全应验了，也是两段激动人心的应许，保证在基督福音之前，天国的福音三天警告进一步传天传遍天下。这两段经文指出了我们所要传扬的两大信息，一个天国的福音，三天警告，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对天国的福音三天警告要更透彻的理解，让这个天国的福音三天警告在我们心里像一团火一样的激励我们，感动我们，我们传出去的时候呢，也就能够激励别人，能够感动别人。求上帝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同工同道弟兄姐妹。